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要做决定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听众朋友，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时不确定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明确的，因为他们是要凭着信心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或者呢他们因着不信继续在旷野里面漂流。很可惜，他们却是因为不信，只好走回头路，回到旷野路去了。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可是当他们面对旷野的时候，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他们又想进到那个有城墙围着、有大巨人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说那总比在旷野好吧，他们想要进去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由于信心来做的决定，而是基于他们过去两年在旷野漂流的经验，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想进到那个地方去。那么他们的做法也很危险，这个跟不信是一样的危险。我曾经认识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当他买了房子和新的家具之后，他突然间就遇到困难下岗了。他就来问我说，他说既然神已经带领我买了房子又买了家具，怎么会发生下岗这个事情呢？那我就问他说，我记得你在找房子的时候，你曾经提说过你自己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神的带领啊，我记得你还说你不喜欢那个区域，但是你还是自己做决定买来那房子了，怎么你现在想把责任推给神吗？那你这样做是不是只是一个个人的想法，而不是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呢？我那个朋友就这样回答我说，我以为神会祝福我的呀。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到底做每一件事情是凭着信心呢，还是常常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猜测、我们个人的想法来做决定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非常小心做判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神，要明白什么才是神的旨意，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开始要查考民数记第15章一直到25章。民数记这一段经文15章到25章啊，我们称为旷野漂流记，我称它叫做以色列人的旷野漂流记，因为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神已经带领他们又回到旷野路去了。本来是很有秩序的，他们却把它变成了游荡，本来是在行军的，结果他们又在抱怨，本来他们应该为主做见证的，但是他们却变成了在那里哀哭，本来要征战得胜的，但是他们却退却摇摆不定，本来是歌唱赞美的，结果又变成叹息，本来是要为主做工的，可是他们一直在做许多不确实的幻想。那么会不会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时常常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很警醒，我们要注意来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这段时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寂寞的岁月，圣经里面只有记载到他们一些零零星星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们也还是看到这些零星事件里面我们有学到一些教训。在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读起来的时候好像也是没什么趣味，但是这段时间也是以色列人他一段的旅程，因为已经把它记载下来了，那么也是可以说是一段的历史的事件。但是这个历史的事件显明了以色列人 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显明了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浪费了他们的光阴，他们是浪费时间，这段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浪费了他们宝贵的光阴。按照约书亚书第五章有这样的记载，约书亚书五章的记载，他们在那段的日子里面，他们也没有为他们下一代行割礼，应当行割礼，他们并没有为下一代行割礼，这个表示说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没有切实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又说明他们没有遵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就是他们要为他们下一代行割礼。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没有向神耶和华献祭，在阿摩斯书，旧约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五节，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所以我们看出这些漂流在旷野四十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向神献祭，献祭原来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到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六节也这样说，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六节：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坎，并你们的神星。好，我们再念一遍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六节：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坎，并你们的神星。在新约使徒行传七章，新约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二、四十三节这样说：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凡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这段日子里面，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在这段漂流的日子当中，也是今天啊，对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教训，我们要很警醒，因为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像客旅一样，像一个朝圣者，在神的眼中，我们想居住的这个世界也像旷野一样，你说是不是？我们可能不这样想，可是我们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确实只是一个过客，我们是一个走天路客的一个信徒，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那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民数记第十五章的主题。现在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五章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说到是这样子，就是虽然人拖延了神的祝福，但是他们不能够破坏神的目的。所以十五章的民数记十五章的主题可以这样说：虽然人可以延迟的拖延了神的祝福，但是并不能够破坏神的目的。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转回到旷野去，但神还是应许他们有一天他们还是会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么神既然已经这样说了，事情一定会这样的成就。这个也是在旧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预言的原因啊。在旧约很多圣经上的预言，在旧约好像看起来那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但是要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神过去所说的预言在将来必然会应验。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五章一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该做什么。虽然在这个四十年以后他们能够进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要遵行神曾经告诉他们上一辈他们所忽略的事情。接着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第三第四节： 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是要将细面一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十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这里我们看到神继续跟他们教导有关于献祭的事情，由一心啊，要浇在上面，油就是预表神的圣灵，然后再献上祭奠的酒，一心十分之一，这是馨香之祭。在第八节啊，第八节神提到你们要预备公牛，神跟他们说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所该做的事情，就好像表示说他们好像已经进去，已经好像进去了。虽然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又跑回去拜偶像的，但是新的一代的人他们将来一定会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他们会献上神所要的祭物。这个都是所有的献祭，听众朋友要知道，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怎么样呢？你会不会可能在礼拜天都去教会，你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就专注在圣经跟主耶稣的身上，可是礼拜一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呢，好像你又回到旷野去了，你又在做什么呢？有没有和那些不信的人一起在参与拜偶像的事情呢？你有没有侍奉这个世界上的神呢？你是否只是在礼拜天你过一个圣洁属灵的生活，在其他的日子你过的生活是非常的属世呢？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不管你去到哪里，主耶稣都是与我们同行，从礼拜天到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其实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提一些关于立位祭，我们曾所教导过的赎罪祭。在我现在看民数记十五章24到26节啊，这个在利未记曾经教导过。利未记十五章24到26节，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全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啊。这里关于赎罪祭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说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也是迷失的。有时我们对这些人做了一些争议，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怎么办？但是我们要说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听过福音而迷失，而是说到这些人都是罪人，就是我像我们一样，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虽然没有听过福音，我们仍然是罪人，因此就要献上赎罪祭。不管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有机会觉知，但是人他们在听了福音以后，或者拒绝福音之前，听福音之前都是已经是什么，就是迷失的人。感谢神，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既然所有人都曾经是迷失的，那么人的光景当然是就是这个样子，人的光景就是迷失的。迷失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在那里忧伤， 如果你有机会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想听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也是一个罪人。接着啊，我们要看到在旷野里面发生一些令人很悲哀很惊恐的事情。我们看民数记15章32到36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么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哇，这个刑罚看起来很严厉，非常清楚的说到是死刑。死刑是针对有人违反了十条诫命的刑法。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为什么，借着这样的事情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为罪人，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接着我们来看37到4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一边衣服边上做碎坠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楠细带子，你们佩戴着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尊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就是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看到蓝色的带子，细带子是天国的颜色，用来提醒他们就是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用这个细蓝带子做了一种做一个提醒。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应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蓝带子做一个提醒，我们应该神就是要借着蓝带提醒我们，我们做神的儿女要与世界上有分别，要分别为圣，而且我们要为主而活。虽然我们知道没有很详细的关于以色列的人在旷野漂流的很详细的记载，但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也分别的记载在16章到19章，所以从16到19章都有记载一些特别发生的事情。比如说16章就是可拉党的背叛，17章是亚伦的杖发芽的，18章是关于祭司的职责，19章是关于献红母牛作为祭物。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第16章16章是从以色列民讲了他们的发牢骚这里已经说过他们第5次对神发怨言了。读完这章之前又看到他们第6次向神发怨言，所以我们可以分辨在这分辨出在旷野那些到底发牢骚发怨言的人到底是谁这一次是谁呢？就是讲到祭司在发怨言，是由利未人可拉他带头来做的。现在我们看民数记第16章1到3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南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 在摩西面前一起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里可拉这个人，他是一个有权柄的利未人，和他一样其他的祭司有250人，因为他们有权势，他们就在后面操纵，所以才能够发生这种叛变，而且他们也会很动脑筋，也会花钱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也许你以为他们这种反对的声浪，要反对摩西亚伦是一件新的事情，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在他们常常会这些人他们集体现在就是要来反叛反对摩西，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自己的权利已经受到侵犯了，那么他们的领袖他们领袖的权利摩西亚伦太大的，或者说他们自己的福利受到剥夺了。事实上他们这次的叛变所指控的都不是事实，都是捏造的。摩西其实他并没有抓住这个权利，我们回顾看摩西的历史，知道神呼召他做领袖的时候，他曾经拒绝过，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能够领导这些百姓，甚至当在旷野他接受磨练的时候摩西还不愿意想要做这个他们的领导，他的求神找别人要帮助他，后来神就派了他的哥哥亚伦做他的帮手，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的摩西的后来的继承人曾经说过要那些先知们闭口，摩西说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说语言，所以摩西的内心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没有嫉妒，虽然摩西他是个不完美的人，但是他绝不会抓权，他不是一个抓权的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拉的嫉妒。所以嫉妒这个罪是一个很可怕的罪，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来自神，所以没有人可以把荣耀归给自己，神在营中就安排了个人的位置给利未人，也有特别的侍奉。可拉是歌侠支派的，他的职分就是服侍神所指派的事情，摩西有他的职分，有他的责任，所以看到这次的叛变神必须要好好的处理，因为他们要接受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置。今天我们看到每个教会都有一些问题，我们自己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问题人物。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教会的大多的问题来自什么原因呢？就是嫉妒因为这个嫉妒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圣经要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学习谦卑，行事要比较低调，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权柄是来自神。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形容教会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像一个身子，有许多的肢体。那么这个肢体之间，就是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神让我们有经历过圣灵的洗，我们就进到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圣灵赐下有不同的恩赐，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个恩赐，你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发挥你的恩赐。所以每个恩赐都不一样身体不会都是每个人都是说方言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做眼睛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耳朵，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神赐给教会有许多不同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要做什么呢？就互相可以帮补。所以今天每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做别人的事情，就是要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要做神要我们所担任的职分。所以我们不要想出风头需要做最重要的做明显的职分。我们每一个肢体在里面其实肢体大部分在身体里面呢都是隐藏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因为常常是因为嫉妒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因为嫉妒的缘故，就造成在教会里面就出了许多的麻烦人物，因为大家都想出风头，常常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个恩赐的事情。所以我们最重要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神给我们那一份，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有些人他就是要想强出头，就造成了教会的许多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所以看到可拉他们的嫉妒，所以造成了叛乱，所以这个人他们就受到很严重的神的审判。这一次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分享关于神要怎么样来处理可拉他的嫉妒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请你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